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4月1号到4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西班牙27场全爆满，70多位政要盛赞。2026年3月29日下午和晚上，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西班牙穆尔西亚市维克多维列加斯礼堂上演了在当地的第2、第3场演出，票房都是提前3个多月售罄。当天的2场演出气氛都非常火热，演出结束后观众更是长时间起立鼓掌，艺术家3次谢幕回馈观众的喜爱。至此，穆尔西亚的3场演出以全部售罄的票房佳绩完美收官，神韵在西班牙7个城市的27场演出也圆满落幕。从马德里大区到北部名城毕尔巴鄂，再到南部珍宝瓦伦西亚，还有历史名城洛格罗尼奥、布尔格斯、塞维利亚以及最后一站穆尔西亚，所有演出的票房全部都是爆满，很多城市甚至是一票难求。
神韵英国斯旺西连场爆满，荣誉市长颁奖致谢。2026年3月25号下午和晚上，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英国斯旺西建筑协会体育馆带来了第2场和第3场演出，2场票房都爆满，观众反响热烈。斯旺西荣誉市长 Sherry Philpott 观看了当天的演出后，向神韵艺术家颁奖表彰证书，感谢神韵对当地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他开心地表示，这场演出真的把我彻底震撼了，完全把我惊艳到了。神韵能在斯旺西演出，我们深感荣幸，也衷心希望神韵能再次光临。
复活节大游行，澳洲市府政要齐赞法轮大法。2026年4月5日，澳大利亚维州 Bendigo 市中心洋溢着节日气氛，一年一度的复活节盛装大游行盛大登场，来自各地的数万游客与当地居民齐聚街头，欣赏令人目不暇接的精彩演出。澳洲法轮大法团体今年再次受邀参加，为该传统庆典带来独特的传统东方文化韵味，并成为游行中的一大亮点。 Bendigo 市市长 CR Thomas Prince 和副市长 CR Karen Core亲自欢迎法轮大法团体的到来，盛赞学员们了不起。
明白真相的老大爷讲的神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3年的春天，一天我在街上讲真相时，遇到一位老大爷，80岁左右了。他问我，你有新的法轮功资料吗？当时我还犹豫一下，心想，我也不认识你呀，怎么主动要真相资料？老大爷说，我经常看你们法轮功的资料，我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了福报，身体可好了，什么病都没有。我笑着回老大爷，相信大法就会得福报，一定的。老大爷还说，我的弟弟得了胃癌，很痛苦。我和弟弟说，不用上医院，白花钱也治不好，你就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只要你诚心敬念，可灵了。老大爷的弟弟听了他的话，一天念100多遍，念了半年，上医院检查，癌细胞没有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法轮大法。 我认真听老人讲，老大爷说还有呢，别看我没练功，我也给你们宣传大法。我单位有个同事也得了和我弟弟一样的病，我就去了同事家，跟他说你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吧。我弟弟和你得的一样的病都念好了，你要不信就去我家看看。同事说我信，我念，我也天天念。老大爷隔一段时间去看同事，同事也真的好了。大法就是这么神奇，要不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邪恶的压力下还在坚持练功。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是来救人的，千万不要信邪党的谎言，了解真相就能得救。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世人善待大法，就会有好的未来，得到神佛的护佑。
推广神韵中的感人故事，作者初凡。为了更多众生得救，迎接美好的幸福和未来，2024年秋到2025年冬春，我们开始做神韵推广。同修们在挨家挨户挂神韵广告时，经常看到许多户人家的门上、门前的树上、叶子、花瓣和石头上都有盛开的优昙婆罗花。开放的优昙婆罗花排列形状各有不同，千姿百态，有星星点点的，有一簇一簇的，有排成长方和圆形对列的，还有螺旋形状的，像太空中的星云，非常漂亮，令我们激动振奋，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师尊对弟子们慈悲的呼唤和鼓励，同时也看到了许许多多众生真挚的热情、善良和期盼。有的人送饮料、送食品，还有的和同修愉快幽默的咨询交流等等。三千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广传福音，给众生带来莫大的福气。我在等天时，我在等神韵。一位女士心事重重，站在路边四处张望，见到同修，她主动打招呼。同修给她介绍神韵，女士静静地听着，泪水止不住地流。她激动地抱住同修双肩，哭着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寒冷的早晨久久站在这里，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心里就是酸酸的，总想流泪。现在我明白了，我在等天使，我在等神韵，我这就去买票。他反复说谢谢。终于能看神韵了。同修看到一对年轻夫妻要出家门，就立刻跑过去将神韵传单送到女子手里。女子看到后惊喜地大喊丈夫快过来，说你终于能看神韵了。男子跑过来接资料，由于激动脸都红了，手在微微颤抖，不停地说太好了。女子兴奋地告诉同修，去年因为丈夫出差没能赶回来看神韵，又常听看过神韵的家人朋友们称赞神韵太美、太震撼、太感人了。他更是深深的遗憾，反复说不知还有没有机会看到神韵演出，你是天使送来神韵，太棒了。女子对丈夫说，你快把广告给家人和朋友们看，让他们快去买票。男子迅速将广告抱进怀里，说了声 no， 转身就往屋里跑，生怕再次错失神韵，一副唯我独享的样子。妻子被他的举动逗得笑弯了腰。同修见状又送给女子几份广告，女子谢过之后高兴地将广告举过头顶晃动着，让房间里的丈夫看。我要加入你们传播神韵。有的连锁店是不让贴广告的，为了能多救人，同修进了这家连锁店。当两位小伙子店员知道来意时，其中一位立刻欢呼雀跃喊道，神韵我知道，非常棒，我要买两张票和我妻子去看。他当即拿出手机，按照广告介绍的方法买票。另一店员告诉大家，他要和他的兄弟一起去看。
当我们提出要贴广告时，店员毫不犹豫帮助同修找最佳位置贴好广告，还说再多给我们一些广告好吗？我要加入你们传播神运。善良的年轻人，雪后地滑风大，我们仍然坚持出门发广告。同修来到一家院前时，地面太滑，不能前行了。这时从院子里的一辆车上走下来一位年轻人，他喊道，有什么事儿？别过来，地太滑，小心。当他看到同修手里举着的神运广告时，就滑着冰雪过来接过广告，认真听同修介绍。当他看清眼前送广告的是位年老同修时，一下子愣在原地，眼睛湿润了，捂着嘴转身默默擦泪水。他轻声细语地安慰同修，两手轻轻扶着同修胳膊帮他转身，带他一点点地挪出冰地，自己却滑了几个大趔趄。之后他久久站在原地，流着泪挥手告别同修。绅士，一家豪宅前路边停着一辆豪华车，驾驶座上坐着一名穿着很绅士的男子，心事重重，很不开心的样子。同修走过去敲敲车窗，男子面无表情，转过脸看过来，可能是风雪太大，他没摇下车窗，同修就将神运广告举起来给他看。他冷冷地扫了几眼，一挥手表示不要。同修微笑着向他挥手道别，他冷峻地看着前方，没有任何回应。同修继续前行，往下一家宅院走去。由于风大坡陡路滑，逆风而行的同修被迫退回原地，等风小点，他再继续艰难往坡上走，反复几次，终于将广告挂在那家的门把上。待同修反身趔趔趄趄下坡时，看到那辆豪华车正缓缓开过来，停在下坡路口处等候。车里绅士目不转睛地看着同修。等同修走到路口，男子摇下车窗，伸出手默默要广告，眼里含满泪水。同修真诚地说了句，欢迎你去看神运，就继续去下一家。挂完广告回身时，远远看到那名男子还在看广告，之后趴在方向盘上，带同修来到路口，他抬起身，再次把车缓缓开过来。就这样，他开着车默默跟着同修。同修直恨自己不会英语，无法和他交流。最后同修向他挥挥手，他点点头，开车离去。最有特色的拉拉队，三名小伙子正在自家车库门前聊天，同修礼貌向他们打招呼，介绍神运。他们看过广告后，手舞足蹈，兴奋地告诉同修，他们知道神运很棒，相约去看，还伸出大拇指称赞，感谢同修这么大的风雪天送来好消息。同修离开时，他们不停地挥手告别。由于风雪太大，同修被大风吹得退回来好几次，他们就跑到路边又蹦又跳，挥舞着手中的神运广告，大喊着，神运加油，你最棒，谢谢你，我们支持你，形成了一道最有特色最美的拉拉队风景线。有灵性的大白狗，挂门把时，我们遇到各种神奇的事。同修来到一家院子前，看到一条大白狗站在院中，冲他汪汪大叫。同修以为狗被拴着，没理会他，继续往院里走。谁知并没有拴着的大狗突然窜了出来，冲着他狂吠。看到这凶猛的阵势，同修吓得转身走开了，可是心里却十分的内疚和不甘，心想神运演出是来救人的，众生期待看神运得救，我若不能把福音送到，这家人就可能错过万年的等待了。一切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万物皆有灵，狗狗可能在表达什么吧。想到这儿，同修立刻转身，指着神运传单对他说，这是神运，神运是来救人的，你是不是想让我把广告给你的主人家送去，对吗？狗狗好像听明白了，不再叫了，很专注地看着同修。同修继续说，如果是这样，我马上就送去，好吗？狗狗似乎明白了，转身朝自己家的院子走去。同修也随其后来到屋门前， 郑重地将传单挂在门把上。当同修回转身时，才发现狗狗的大脑袋紧挨他身后，在静静地看，把同修吓了一跳。同修又对他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了吗？狗狗温和友善地看着同修，好像听懂了似的摇着尾巴。类似这样神奇的事情很多，非常感人。为了众生得救，迎接美好的未来，我们谨记师尊嘱托，继续前行。
遗憾无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多年之前，从同修那里得到一个用废弃光盘做的法轮大法好的挂坠，特别漂亮，看了就觉得心里充满光明和温暖。来到一条马路上，我就想把这个挂坠高高的挂到树上，好让更多的路人能够分享到法轮大法好的美好。在没有车辆的间隙，我使足了劲儿，把那个挂坠抛向路边的一棵大树。按照出手的那股劲儿估计，挂坠应该能飞到挺高的，可是半路上好像被大树接过去了一样，并没有挂得很高。我本想取下来重新挂，可是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不断，出于安全考虑就那样了。但我心里实在遗憾，几年过去了，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深感美中不足。就在前不久，一天午休的时候，恍然间眼前出现一个场景，原来那棵大树真的是把法轮大法好接过去了。因为那棵大树曾经和一个小女孩有约定，当有一天小女孩遇难时，大树要帮他，怎么帮呢？大树知道，让他与法轮大法结上缘，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所以大树既不能让法轮大法好落地，也不能让他挂得太高，否则小女孩就够不着了。那个小女孩五六岁，她爸爸去大城市打工之后，常年不回来。偶尔会给他母女俩打过来一点零花钱，但大部分时间是杳无音讯。有段时间他妈妈病得起不来床，是什么病也不知道，没去看也不想去看。他妈妈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就自暴自弃，只想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生命慢慢地枯萎凋落。小女孩就可怜呐，不但没人照顾他，他还要照顾妈妈，他不想妈妈死。一天，小女孩实在没吃的了，她就去附近的陵园找一点别人祭奠之后的果品充饥。突然间天降小雨，小女孩手里攥着留给妈妈的橘子，低着头快步往家跑，心想，妈妈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呀，我快撑不住了。一大意，脚下一滑，橘子掉到地上，咕噜咕噜往路边滚。小女孩紧追着橘子，来到那棵大树下，抬头一看，那美丽的法轮大法好，就像从天上挂下来的一样，每一个字都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那光芒让她心里充满温暖、光明和希望。他麻利又顺利地取下了法轮大法好的挂坠，抱在怀里满心欢喜，竟忘了拿橘子，就一路地往家飞奔。小女孩在院子门口就高兴地喊，妈妈妈妈，我捡到了一个宝贝，你快看呀，它在天上飞，每一个字都是闪的。朦胧中，妈妈觉得今天小女孩兴奋的喊声竟触到了她的心，激起了她作为母亲的一种责任感，她要与她的女儿一起好好活着。可是怎么活呀？ 一进门，小女孩高高的举着挂坠的吊绳，哗的放下了挂坠，满脸幸福的冲着妈妈笑。妈妈呢，一看到法轮大法好，全身就像过电一样，一下子精神起来了，她真的能够与女儿好好的生活了。神奇的是，小女孩的爸爸在外地路遇大法弟子，明白了大法真相，并请了一本转法轮。通过看书，他知道自己之前背弃家庭错了，他要赶回家去看望妻儿，同时要向他们弘法。当他迈进门槛，看到客厅墙壁上悬挂的法轮大法好，竟激动得不由自主地双膝跪下，感恩大法师父的洪恩浩荡，不仅救了他，也救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从此，他们全家都沐浴在法轮大法好的佛光中，共同精进。一天，夜深人静时，小女孩站在爸爸的肩膀上，把那个法轮大法好的挂坠高高的挂到了树边的那棵大树上。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像他们一样与法轮大法结上缘，沐浴法光，幸福吉祥。
我对态度的一些感悟，作者大法弟子齐。尊敬的同修们，我想讨论一下态度。在修炼和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与事。以前我总以为只要把事情做了，做完了，就是在精进。但真正遇到心性考验时，我才发现隐藏在行为背后的态度才是衡量修炼状态的关键。在一段时期里，我发现自己对待讲真相、待人接物，甚至学法的态度变得有些机械，表面上都在做，但内心深处却潜藏着完成任务的急躁心、应付差事的敷衍心，以及对环境的不耐烦。我开始意识到，这些不端正的态度不只是习惯问题，而是由于自己没能时刻保持修炼人的正念。当我只是在行为上强迫自己认真时，心里反而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甚至会产生压力。当我静下心来学法，试着真正向内照，这种消极或浮躁的态度背后是什么？通过法理的照见，我逐渐看清，那些不正确的态度，其实都是对我的维护。是因为觉得辛苦想走捷径，是因为怕麻烦而想推诿，或是因为内心深处依然抱着常人的得失心去看待修炼的事情。我意识到这些急躁、抱怨或敷衍的念头根本不是真我，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当我不再受他们左右，而是以一种纯净、谦卑的态度去重新观察这些事实，原本沉重的压力反而一下子减轻了。我也体会到，改善态度并不是单纯的努力认真，而是要从根本上提高心性。学法深入后，我发现衡量事情的标准变了，不再是看事情的结果是否符合我的预期，而是看我在过程中是否保持了慈悲与祥和。当我的态度转变后，很多原本觉得枯燥或艰难的事情开始变得顺畅，对他人的指责心淡了，那颗总想按自己心意去指挥环境的执着也不那么强烈了。每一次能够及时纠正不正的态度，都能感到心变得更加踏实清亮。过去认为很难扭转的情绪，在明白法理的一瞬，其实就能正过来。这段经历让我更加体悟到，修炼不仅是做事，更是对待万事万物的那颗心。只要愿意向内照，真正把态度端正过来， 任何外在的繁杂都不会是阻碍。我们在讲真相、项目协作和日常生活中，也就能走得更稳、更清晰。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浅悟，与同修们互相鼓励。
感觉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正见网有一篇同修交流文章，说的是没有了恨就没有了痛。当时我想，为什么就没有痛苦了呢？到底是谁在痛苦呢？昨天洗碗时觉得水很凉，而昨天中午外出时又觉得天很热。我在想，到底是谁在凉和热呢？人在人中，很多时候人是通过肉体的感觉来感知这个世界，包括肉体上表面的感觉和精神的感觉。精神上的高兴、喜悦、欢乐、痛苦、无奈、烦恼、生气等等。表面上的疼痛、劳累、乏力、轻松、有力、冷热酸甜等等。人们就靠感觉来了解这个世界，判断和分辨事物的对错、好坏。东西好不好吃得尝一口，靠味觉的反应来评价。一个人惹你生气了你就不喜欢，使你高兴了你就喜欢，而到底这个人真好真坏呢，你却不清楚。人从来不去想这个感觉的本身究竟是怎么回事，肉体上的感觉是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就需要我们弄清一个问题，感觉是怎么来的？举例说明，比如我现在正坐在办公桌旁想喝水，其实我并不渴。我知道这是好喝水的习惯在起作用，而身体本身喝不喝水是无所谓的。自己此时喝水是在满足好喝水这个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欲望。再比如冬天感觉冷，夏天感觉热，这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冬天要冷，夏天要热，往大脑上反应而造成的。如果没有这些观念，你就没有这些感觉。尽管肉体真的在冷或者在热，你照样没感觉。再比如，精神上的痛苦与欢乐，那是我们的人心执着得不到满足或得到满足时的反应。是那个人心执着的感觉往大脑上反应而造成的，你主元神本身是没有此感觉的。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肉体只是各种信息的加工厂。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你所能感觉到的，不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是你的人心执着、观念、习惯被触动以后的反应。是这些东西在感觉，而真正的你祖元神对这个物质世界一般是没有感觉的。当然除了你人心执着观念的感觉外，也有一些外来因素利用你的大脑在反应，这个仔细体察也能辨别。总之那不是你，如共产邪灵的干扰让你恨与争斗，就是这个东西在作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到，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了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要想对这个世界没感觉，有两种方式，一是肉体本身出现故障，如脑瘫或其他疾病，使这个加工厂不能正常工作。有人说味觉是通过味蕾反应的，其实所谓味蕾 也只是加工厂的一个零件而已。再一个就是修炼，把所有的人心执着观念清理干净，过程中感觉就越来越少，最后没感觉时也就圆满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不能凭着感觉修炼，层次有限，不妥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谈智能手机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以为微信停用了，网上购物也明显减少了，抖音快手的软件也从来不用，就符合修炼人的要求了。但是出现的一些问题使我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了。第一部分，银行 APP 买纸黄金。前段时间黄金热，突然萌发了想买纸黄金的想法。纸黄金比实物黄金买卖方便得多，本想买到手就留着，但随着价格波动，心也起起落落，根本留不住，一会儿买一会儿卖，性质就成了炒作。晚上睡觉似睡非睡时，看见一个怪物，两只肿得像铜铃大的眼睛，一眨一眨地往洞穴下望，自己已在洞里。那个怪物探着脸往下一把一把地扔虫子，洞里的人吓得直叫，各种虫子有的落在衣领，有的落在脖子上，粘在胸前，混乱中一边叫一边用手往下抓。早上发正念，手直颤，心也哆嗦，发完正念照镜子，自己把自己吓一跳，右眼浮肿，下颌松垮下垂，两腮炸起，整个脸变形，是自己有求发财的心，怕失去利益的心，明知故犯的心，对法不够坚定的心，不严肃的心导致的。我知道自己错了，师父告诫弟子不许炒股，自己却炒起了纸黄金。正念不足时，让人心占了上风，弟子愧对师尊的教诲呀。第二部分，网购。看到同修写的有关网购的事，自己也感觉到网购过程中来回比价，增强了利益之心，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按照自己的意愿买东西，不满意就退货，真是随心所欲，欲望不断的在膨胀，越来越不愿意出门，每天宅在家里，惰性也越来越强。一次梦里清晰看到，在一个屋子里有一群人一排排地坐在板凳上，他们是被用来做实验的，板凳旁边有一个按钮，只要你按一下，食物就会自动送到嘴里。板凳上有十字形的缝隙，下身裤子里有像皮带似的管子，用来排放大小便。从梦中惊醒，原来喜欢网购的人都是被设计安排的了。他们每天囚禁在屋子里，吃喝拉撒睡，一切所需都可以通过快递外卖送来，让人走不出这个房间，更谈不上讲真相救人了。网购在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更是通过这种改变无限扩大安逸心。打字间猛然发现，安逸心的首字母阿依西不正是按一下的首字母吗？消磨掉修炼人的意志，从而不能完成使命，毁掉誓约，毁掉修炼人。第三部分，浏览器。有时头脑里突然出现一个问题，在好奇心和好事心的驱使下，去查一下浏览器。大数据会把你感兴趣的内容源源不断地推给你，这不反倒增强了好奇和好事心吗？常人谈起此话题，又和他们聊起来，修口做不到，怎么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呢？顺便看几眼短视频，那视频背后肮脏的东西，不都看进来了吗？这不就囚进来了吗？ 其实修炼人学着宇宙大法，很多事情通过学法都能悟到，又何必总到浏览器中找答案呢？师父说，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不清理的话，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摘录自《转法轮》。师父一次次帮助弟子清理身体和思想，弟子却不知师父为弟子们的付出感恩和珍惜，羞愧至极呀。第四部分，支付宝。有一次脑子里出现买卖贷三个字，而且呈三角形摆放着，这是怎么了？师父让弟子悟什么呢？有时买东西会用支付宝支付，比较便捷，但贷是什么呢？因为我无论买大小东西，包括买房，我都不贷款，能买多大就多大。猛然间我想起支付宝里的花呗，先消费，每月定期还款就行，虽然没有利息，这不也算是无息贷款吗？像那招图省事儿怕麻烦的心，爱占小便宜的心，贪心、利益心，各种肮脏的人心，找到他们，去掉他们。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摘录自《转法轮》。然而手机却能满足你的各种私欲，让你随心所欲，让你在享受着各种满足的同时，膨胀着你的各种人心而不自知，不断地增强着你的执着心，这不正和大法的要求相反了吗？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的《红银二》里的断共勉。断，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似山，咋出凡？
找到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这么多年的修炼，虽然天天在学法，也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觉得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虽然也在去，却总也去不干净，并且很多年没有看到心法里的展现了。我知道这是没有实修造成的。那天我读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关于根本执着的一些感悟。同修找到的根本执着是利用大法执着于人，我深受触动，因为同修的表现和我很类似。师父在法中讲过，这个场和宇宙有一种对应关系，宇宙那边有什么，在他这个场中能够对应过来什么，都能对应过来。而空间场中的东西是从大宇宙中对应过来的。摘录自《转法轮》。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摘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虽然师父多年多次的点化，我都没有对照法找自己、修自己 错过了很多提高的机会。比如我的前夫曾得过法，但他并没有真正走入修炼的大门，又加上当过几年邪党的书记，被邪党洗脑毒害很深，共产邪党的九大邪恶基因深入骨髓。在99年邪恶疯狂迫害大法时，他放弃了修炼。后来他在外面有了外遇，常年不回家，也不往家交钱，家庭中一点责任也不负，但他又想让我长期替他赡养老人，他老人一直是我伺候。他知道我希望他重新走回修炼的路，他每当想利用我达到他什么目的时，就回来跟我说要修炼，或者要大法书，或要练功音乐，或发严正声明等等，花样不同。而每每此时，我就特别高兴，他所有的过错我都不记了，对他与婆婆都特别好，为他铺好修炼路，一心希望他重新修炼走回正道。这里确实有为他的心，因为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人都是天国下来为救自己一方天众的神，可是也掺杂着自己不易觉察的私心。大法能让他归正，以后可以好好与我过日子。数次后，我才发现他并没有想修炼的一点迹象，只不过是在利用大法，利用大法弟子的善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叫我很难过，因为我知道利用大法的罪很大，可以说是如山如天，罪不可赦。但我却没有对照法修自己，这是为什么叫我遇到了？是不是我在这方面也有问题？一次，修炼的母亲跟我说，她做梦，梦见法正过来了，我们全家都得了福报，连不修炼的侄女也得到了一份好工作。常人中原来踩我们家、看我们笑话的人都羡慕不已。我听了只是笑笑，直到母亲名利心重，其实自己内心深处何尝又不是这种心态，只是没表现出来而已。这场迫害使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失去了人中的一切，甚至一下子跌入了社会的最低层。在人类道德急速下滑、世风日下的今天，人们唯利是图，笑贫不笑娼，我们已饱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当大法的光辉显现在人间时，身为大法弟子该是多么的荣耀啊，真的是光宗耀祖、扬眉吐气，常人只有羡慕的份。显示心、欢喜心、高人一等的心全暴露出来了。又一次，同修的女儿来我家，与女儿聊天说笑道，盼着共产邪党早日倒台，法正人间，给大法弟子经济补偿。大法弟子都圆满走了，钱留给他们花。而我也有此念，大法弟子这么多年遭受迫害，孩子们也跟着我们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与压力，应该给予他们补偿。修大法，福荫子女，让子孙后代得到人中的福分，基点还是落在人上，执着于亲情。利用大法的表现在其他方面也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现在回过头来再细看，原来是师父在点化我，让他们演戏给我看，让我醒悟，他们这一切一切的表现都是我的执着所在，而我却执迷其中，还在利用大法满足我对名利情的执着与追求。在常人中我没有得到的，或者在迫害中失去了的名利情，我从大法中得，大法会给我补偿失去的一切。 说白了，我是在利用大法得到常人中的名利情。也就是说，我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名利情是不好的东西。放下的只是在嘴上，而骨子里的观念并没有彻底扭转过来，也就是还没有褪去人的壳，走向神。现在一点点剖析出来，我都感到后怕。大法给予了我全新的生命，而我却在不自觉地利用大法，其心多么肮脏丑陋。正如师父讲的，在常人社会中，往往他就把它作为一种追求个人目标的手段了。摘录自《转法轮》，这跟旧势力利用大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有何区别？这不正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属性在我内心的具体体现吗？师父说，我讲了，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它是超出常人的，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要难一些，那不是超常的吗？所以比常人中任何事情对你的要求都要高的。摘录自《转法轮》。这也正是我要从根子上归正的，真修大法，同化大法，用法洗净自己，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摘录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才能进入新宇宙，才能成为真正的合格的大法弟子。叩谢师尊。
修出慈悲心，走出病业假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我们本地同修出现了青光眼的假象，眼睛疼得不行，不修炼的儿子就把他送进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确诊为青光眼，而且眼压高得测不着。后来大夫给输了一小瓶液，才测到了眼压。大夫让尽快做手术，否则有失明的风险。小儿子就托人送礼把同修的手术提前。我听说后跟同修交流，同修向内找，找到了对妻子没有慈悲心。因为同修一给妻子讲真相，妻子就表现得很不耐烦，同修因此对妻子就有了怨恨。还有同修总认为妻子看不上自己，对妻子积累了很多不好的观念。同修认识到问题后，就在这方面下功夫。在此期间，同修找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修去了对妻子一些不好的观念。最后同修对妻子修出了慈悲心。想起了师尊在《转法轮》中的法，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悟道，执着心去掉后，就会充满慈悲。慈悲不是刻意求来的，是我们修去执着心后自然生成的。所以我们不断地去执着心，慈悲心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很快到了要手术的时间，小儿子带着同修去医院检查，这时同修的眼睛已经不疼了，只是还有一点红。大夫说不用做手术了，眼睛康复了很多，给开了几瓶药水。小儿子说，不管是谁保护你，你一定要按时用药。同修没有表态，按下决心不用药。现在同修的眼睛已经彻底恢复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对妒忌心的再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二十多年了，自己总觉得没有妒忌心的表现，就是乐别人之所乐，忧别人之所忧，就是别人高兴了，自己由衷的替别人高兴，别人有了不好的事，自己能有同情心，不幸灾乐祸，能做得到这点就是没有妒忌心了。而且自己还觉得我没有妒忌心了，直到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对妒忌心又有了新的认识。今天同修来我家跟我赞扬有病业的同修观闯得如何好，心性提高得很快，而且还谈起了自己在帮助出现有病业同修在闯关的时候自己悟到了什么法理等等，心里确实由衷地为同修们高兴。可是我心里却冒出了一个念头，你们悟到的法理我早就知道了，同修闯病业关我也参加了，怎么一点不提我悟到的法理，心里有一种隐约的不舒服，心里有看不起同修的心。我马上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谈到的气功师办班，有的人坐在那也不服气啊，什么气功师，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原来看不起别人这也是妒忌心。再有师尊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过，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我恍然大悟，原来心里为了私利不平衡都是妒忌心。在家庭中认为公婆父母偏心，自己心里不平衡，到处找人诉说，还觉得自己有理，单位里领导看不到我的付出，把荣誉给了不实际做事的人。在社会交往当中也有许许多多自己认为不平的事情，原来根源都是妒忌心，都是那个自我。我静下心来仔细地查找自己的妒忌心，然后发正念清除它，在以后的修炼当中我一定要注意在这方面再去妒忌心，修好自己，多救众生。通过这件事我也认识到了自己那颗自以为是的心，我认识到学大法必须得有一颗谦卑的心。谢谢师尊的慈悲点悟，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点悟。
用不同层次的法理衡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过年的前几天，我在家打扫卫生，干了将近一天，到傍晚觉得两个胳膊酸疼，胳膊肘觉得有点冷，立马有一念来了，是干活累的。我立即否定他，不是，是师父利用这个机会给我净化身体。我没有再继续往下想，后来我披上披肩用来保暖胳膊，胳膊是不冷了，可是身上就觉得热。我想是不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就脱掉披肩忍受着胳膊的冷，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睡觉时胳膊还在疼，感觉从胳膊肘向手有一条筋，像一条线一样的，像一条路一样的疼着，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后来我想得再继续深入的在法上悟一下，胳膊的疼是怎么回事呢？我突然悟到，这是师父在给我的身体更新、重组、再造。选自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郑大琼选自经文精进要旨三去人心。意念中也顺着那条筋去想，突然我感觉胳膊很舒服，没有刚才那么疼了。我就不断地这样去想，想着想着，很快不知不觉中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胳膊一点也不疼了，感觉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被师父给洗净了，很舒服，尤其是在更新、重组、再造。选自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郑大琼选自经文精进要旨三去人心。这个正实法的过程中感受美妙至极啊。回想这次正实法的过程，当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出现后，另外空间的干扰就来了，是干活累的， 我即使在法上否定它，否定人的观念，从人中脱胎出来了，再用超越人的理，高层次的理来衡量，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再继续用更高层次的理来衡量，更新、重组、再造。选自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郑大琼，选自经文精进要旨三，去人心。思想境界在大法中不断超越，层次在不断的提高着，同时也在不断的逾越空间。在证实大法中，身体也在不断的变化着，美妙殊胜。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能逾越空间。在法上去实修，在证实大法中，把逾越空间这件人眼睛看不见也不相信的事情做得这么的真实，这么自然，这么神奇。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在法上都有答案，就看我们能不能在法上去证悟。在法上所证悟的一切都是在开创未来，都是在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在一次矛盾后找根本执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吴晨。第一部分，矛盾的起因。七年前的一天，我突然不能吃肉，原以为两三天就过去了，结果一个星期一个月过去了，还是不能吃。偶尔试试吃一块，身体会肚子痛或不适应。我想修炼嘛，随其自然，不耽误做三件事就行。几年过去了，经常会被同修问起，怎么不能吃肉啊？是不是走极端了？还是哪里有什么人心呀？师父在讲法中并没有说大法弟子不能吃肉啊，是不是以前吃肉太多了？别走极端，别标新立异就行，等等。因为全公司几十个人吃饭，大家都能吃肉的，只有我一个人吃不了肉。每次遇到新来的同修，看到我只吃菜不吃肉，都很好奇，经常被人问起。后来我都很少提起我吃什么，因为不想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一天早上，家人同修突然说，你怎么还不能吃肉？师父在转法轮中谈到吃肉的问题，都说有的人得持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可能半年，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不会超过一年又能吃了，因为肉已经是人的食物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了。选自转法轮。你看你都几年了还不能吃，你是不是有啥问题，啥人心执着不放啊？我听到家人这种责备埋怨的口气，火就上来了。我大声反问他，请问我吃素伤害你了吗？影响你修炼了吗？影响你的生活吗？给你造成负担了吗？我强迫你也不吃肉了吗？没有吧。家人同修看我生气了，马上说，我随便说说的。我更生气了，我反问，随口说说，我吃素有几年了，你还在说，说了几年了，同住一个屋檐下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容忍我？为什么不能宽容我？你想要我吃什么？那天早上我们大声争吵后，我离开了家。第二部分，找自己。我开始反思，我和家人同修都是得法二三十年的老弟子了，怎么还能为这件事争吵？表面看，我的生活习惯不同于周围的人，但是因为没有影响到我做三件事，也就没在这上思考我有什么问题。我也经常问我自己，我一定要固守我的饮食习惯吗？真的毫无变通的一丝机会吗？答案是否定的。大法弟子最终连生死都要放下，吃什么于我而言是可以放也可以改变的，只是眼下已经习惯于这样了，就维持这种状态了，不是一定要固守的。 那我为什么会生气动心呢？我发现被人质疑不在法上，修炼出问题，这是我不能被碰触的点。追溯根源，我发现走入修炼的初期，放下常人中的名利情似乎很容易，也很坚决。那是因为我选择了一种更高级的生命归宿，层级更高，是质的飞跃，那就是摆脱生死，超出轮回。随着时间的拉长，我发现我开始执着于修炼中的名与利了。比如对经常听到同修对我修炼的夸赞，听多了就生出一种自满的心。我似乎在努力维护一个好的修炼人该有的形象，学法要多，练功要勤，心性要高，不和别人一般见识等等。这似乎有点像有的宗教修炼团体只是维护宗教形式的本身，而没有在实际的矛盾中提高心性。听到的好话多了，偶尔听到对我修炼状态的质疑和不符合我观念的批评和建议，我马上就不高兴了，因为刚好触碰到了我那颗维护自己名利的心。和家人同修相处，年龄的差距，对法理解的不同，身体的状态，心性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都让我产生了看不上家人同修的心。是妒忌心引起的矛盾，被一个我看不上的家人同修指责，引起了我的不满。我在质疑不能被宽容的对待时，其实这么多年我也一直用严苛的眼光看待家人，使得家人同修多次提到我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心。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对弟子的教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现在的人道德水准都发生扭曲了，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要不讹他点钱，这看热闹的人心里都不平。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让我悟到被车撞了这么一件大事，就算是发生了意外，都要考虑到别人是无意的，都要能善意的理解对方，把一件坏事变成好事，了却生生世世的业债，结下这世的善缘。有时候我们在公司，在社会上与人相处，也许容易约束自己，不和别人产生矛盾，但是在家庭环境中反而容易松懈，忘记了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修炼中始终要走向神，达到神一样慈悲的状态。那么如何才能修去私，走出人呢？有一次学法时学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弟子，如何才能真正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走出私，成为真正的正法弟子？师，宇宙的过去是为私的，就说人吧，那真的是在关键时刻不管别人的。我在正法开始时候，一些神跟我说，就你管别人的事，你们听了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们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正法正觉的生命，如果我不做，所有的生命也就随着历史结束了。所以作为一个生命来讲，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所表现出来宽容，是因为基点就是为他的。大法的修炼者发现自己有私，那就渐渐地克服它，认识到了你就是在修炼中又迈出一步了。因为不修炼的人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也不会去考虑自己自私不自私的问题，只有修炼的人才会经常地反过来看自己，向内找。第三部分，珍惜和家人同修的缘分。正法修炼这么多年走过来，我和家人同修经历了很多，我们都曾先后被非法关押过，都互相为彼此日夜奔走和营救。有时在身体出现病业关时，我们都曾相互鼓励，发正念，一起闯关。有时在低谷时，遭遇磨难时，都会在生活中照顾，在修炼中提醒，一路扶持走过这将近30年的正法修炼之路。累世的冤和怨 使得我们今生的相处摩擦不断，风波不止。但是在大法中修炼后，又升华到放下过去的一切，找到一同回归的方向，结下修炼的圣缘。感谢师父让我在这次矛盾后找到自己隐藏的执着心，就是走入修炼的初期，带着一种为私为我的观念，要改变命运的想法，而没能做到在修炼中需要不断地发现这颗心，从而渐渐放下，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希望今后我能珍惜师父安排的和家人同修的缘分，修取人心，走好以后的路。以上为近期的交流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背法让我善良宽容，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乐乐。我刚刚13岁，参加小组背法，收获很大，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体会，也和同修们交流。我在的学校是我们城市里最好的学校，同学们来自周边的各个城市，虽然成绩都很好，但性格很多样，也都很有自己的主见，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小摩擦。因为我学法、背法，我总能在这些摩擦中守住心性。有的时候听见不好听的话，好像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这就是师父说的不动心吧。我的班上有个男同学，非常调皮，在绘画课上，我和他分在一个小组里，需要一起完成一幅画，成绩是包括在我们的总成绩里。他很懒，一点也不肯画。我和他沟通好几次，可他就是不画。我想，那我就自己完成吧。我很快画完了六匹马，我的朋友都说好看，他却扬起下巴说，那根本不是马，是香肠。我笑了笑，只是说，那不是香肠。我没有动心，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是大法小弟子。他还说中国人怎么怎么样，我想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他讲说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我仍然开开心心的，该做什么做什么，没动心。最后我的绘画成绩由于他不合作而得到了一个低分，比我的其他科目都低，连老师都说我知道你做得很好。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会把心事分享给我，因为他觉得我很会做决定。一次他又来问我一件事，我想了想说，听从你的心吧，你的心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师父让我们做到真呀。是师父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才会做决定。可能是因为这样，我在学校里有很多好朋友，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上学，我也很喜欢分享。有的时候我会带小零食到学校，我会分享给班里所有的女孩子，包括那些有时不会分享给我的，因为师父教我要善雅。可有一次，其中的几个女孩子在偷偷吃巧克力，看到我路过，马上藏起来，我就笑了笑，走过去做我要做的事情。我没动心，只是觉得好玩，只是个零食呀，我也没想着要你一定和我分享。你做什么是你自己的决定，而我怎么做是师父教我的，我多幸福呀，修炼大法很快乐。我要坚持学法、背法、同化法，做一个让师父放心的小弟子。
四块银元的故事，紫金编辑。1930年的时候，安徽临泉一位十多岁的少年陪同母亲 逃难到上海，生活过得很艰难。少年非常孝顺，每天去讨饭养家。有一天，上海白云观的知客管事走在大街上，看见这个讨饭少年有修行的善根，就说：“你来我们白云观当知随侍从，来个客人给倒茶倒水照顾人，我们每个月给你钱。”小孩回去跟他母亲一说，母亲说：“每个月还有工资，比要饭强。”就让少年到白云观当了知随侍从。有一年过年，知客对少年说：“你今年过年不要回家去，过了十五以后你再回家去。”过年的时候，当官的、有钱的老板到庙上烧香，人们都给小孩压岁钱。过年的时候，庙里给了他两块银元，香客也有给钱的，少年就把积攒的铜钱换成了四块银元。少年很珍惜这些钱，就拿洗脸的毛巾把四块银元包了一层又一层，又拿一个线绳子缠了缠，存放起来。正月十五过了以后，知客说：“没什么人来了，你回家看看你母亲吧。”少年就高高兴兴地把这个钱包放到兜兜袋里，回家前就先去道观里上了个厕所。到了厕所里面，一脱裤子，由于口袋大得很，往上一搂，口袋颠倒过来了。一颠倒，这个装钱的银元包就掉到了厕所的茅坑里了。民国时期，上海白云观这个厕所大得很，是几年才掏一回粪，出粪就找卫生局来几辆车，拉一两天才能把这个粪拉完，所以这个钱包当时也就没法捞。少年上午回家去了，下午很早就回来了，回来后看着不是很高兴，知客就问：“从前让你回家，你总是一两天都不愿意回来，今天叫你好好的陪你妈过个年，你十天半月回来就行吗？”少年说：“家里也没什么事，我就早点回来吧。”从此以后，少年一天天的变得萎靡不振，开始还能端茶倒水伺候人，后几个月走路都东倒西歪，看着像有病，一天天的变消瘦，一直到七月间，这个少年瘦病的就起不来床了。最后这个小孩一下子睡到床上起不来了，找医生怎么治也不见好转。出家人大多数都会看病，这是什么病？是不是中了邪气了？那么课堂的几个人跟疗房的几个人一商量，拿上绳对少年说：“你是什么妖邪？今天不说实话，把你吊到这梁头上拿鞭打。”少年说：“我没有病。”说：“你没有病，你怎么都起不来了？”少年说：“我就想我的钱。”说：“你怎么想你的钱？”他说：“我的钱掉了。”那说：“你掉哪儿了？还能找不着吗？”少年说：“我掉到咱道观的厕所里头了。”众人说：“这厕所这么深，那没办法捞出来。”课堂的跟疗房的说：“几块钱？”少年说：“四块银元。”众人说：“给你四块银元。”当家的道士说：“你给他四十块钱银元也不行，他始终想他的钱。”后来管事的就跟卫生局说：“来几辆车，赶快把这个粪往外拉。”跟这个工人就说：“这个小孩掉了四块钱银元，就在这个厕所里头掉下去的。不管谁找到这四块钱银元，我们给你四块钱银元， 把在厕所找到的四块银元给我们，跟工人们都说好了。最后当家的一想，他万一要是找到银元给你不给，说没见到怎么办呢？工人要是说没见到，那这个小孩是绝对不能活。那么我们派几个出家人，专一的挖这三四个坑往外装粪，其他都不挖，叫他们工人挖。这么一点点挖到最后了，在这个厕所就把这四个银元拿出来了。把这个银元拿出来后，把上面这个大粪洗干净，洗刷以后拿到屋里头，绳子打开，他那个发的手巾大，包的层多，那么绳子一打开，就像这个纸一打开，打开第一层的话还不显，第二层的话都显露了，等到第三层打开来，那就不同了。最要紧的就是一层一层，它包的层多嘛。从第三层手巾开始，那个上面就是血，就是鲜淋淋的新血，还不是死血。手巾那么一层层，包的那个血，上面那个血，手巾上面都满了，都是鲜血，就像我们的人新鲜的血。那么把四块银元拿出来以后，最后四个银元那上面那一层没有血了。那么有什么？前几层都有血，为什么里面没有血了，最后那一层没有血？那四个银元上面也没血，有什么？就像蜘蛛结网那个网线差不多，比那个网线稍微的粗，也粗不多少。那个钱上面是红的、黄的、白的三种颜色，这个线是三种颜色。这三种颜色并不是说缠一层，整个的把这个四块银元上面缠得严严的，看不见银元，看不见钱，上面就像两个蜘蛛结网，跟那个蜘蛛网的线精细差不多。上面是三种颜色，红的、黄的、白的。东西拿出来以后，上海白云观经常住一二百人多，一下子看了好几天呀，让出家人都来看。上面外面几层子都是血，这个里头为什么没有血了？为什么丝缠得严严的，把这四块银元缠严了？这个丝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他这个布上这么多的血是从哪儿来的？让大家看看。好多出家人都没有考虑出来，后来一个老出家人到那儿一看，看了以后光是点头，哦，嗯，怪不得人修道不成就是这样子说的，哦，嗯，怪不得人修行不成。一个人一直思虑执着于某个事物，那个事物就会一下子把自身的神思带跑得无影无踪，把自身精华和气血完全都带走了，他的精气神缠绕于银元上了。那四块银元上面的血是周身的气，气能化血，那么里头的是什么？就是最高的精气神，那是先天的东西，它上面没有血。那个丝上面的红的、黄的、白的，红的属心脏，那个黄的属脾脏，那个白的属肺脏，这就是三脏的精华。这个小孩以前由于过度执念掉在厕所里的银元，就把自己的心血、自己的一身的精华带到那个厕所的银元上了。后来把他这个四块银元一给了他，他一看还是他自己的钱，高兴起来了，执念一放下， 还不到两个月就吃得白白胖胖的，身体恢复正常。因为他年轻，他得到这个钱银元，他高兴了，他的神思回来了。以上故事来源于道家修行人张志顺先生讲述，文字有修整。古人经常讲心领神会，聚精会神，闭目养神，守不住精神就会说神不守舍，神魂颠倒。为什么古人讲究闭目养神？因为人的眼睛聚集了五脏六腑的精华，所以才能视物，才能眉目传情。执着于智能手机刷短视频，身体里的精气神也会随着执念丧失在手机里面，一定要把执念放下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